听来自亚洲杯赛场的厮杀与争霸。
2019亚洲杯特别节目。
2019亚洲杯，我们一起说足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我们现在电话线上请到的评球嘉宾呢，是悉尼的资深球员，悉尼库隆足球俱乐部的执委之一兼 Over 35队的队长 Jake Young。Jake 上午好。
哎，你好。
嗯，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这个说到昨天的两场比赛哈，韩国对巴林还有卡塔尔对伊拉克哈，特别是说到韩国对巴林哈，2-1取胜。虽然说这个比分哈并不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两个球队的实力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昨天巴林球队的表现非常好哈，可以说是虽败犹荣，特别是在攻防两端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您看了这场比赛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昨天晚上巴林队打得很顽强吧，尤其是在失了一个球以后，有大概下面这20多分钟完全是压制的韩国队在半场在一直在进攻，打的韩国队有点喘不过气来，直到扳平以后，韩国队才反过来，才好像清醒了，然后开始就全面压制，利用个人技术和两个边路频频的上压，把阵型完全上移了，才打出一些小配合，在最后15分钟吧，但是呢并没有取胜，但只是完全是靠着加时赛的那个头球才完胜了吧。
对，也有人说话，如果巴林队的运气好一点的话，他们或许会大有机会爆冷淘汰韩国队哈。那我们说到在球场上这个两队交锋的话，拼的是实力和运气。那您觉得巴林对战韩国的话，除了运气以外的话，技术上有存在一些硬伤吗？
巴林队整体个人能力跟韩国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是。
但整场比赛来看，韩国队不管个人技术啊，小范围配合呀，都比巴林队要强。巴林队的整个球队打法特点非常的明显，就是靠两个边路，尤其是右路的那个直线传直线下底，然后起球往中间找机会，就打法上比较单一。反观韩国队呢，上半场完全就是靠右路的后卫下底传中，就打法其实也很单一。直到下半场以后，开始寻找中路的机会，但是呢，下半场那个孙兴民完全是被巴林队的队员给看死了，真的是比上半场机会要少很多很多，几次拿球想。制造突破和传球都被巴林队他一拿球就是两三个队员过来一块围堵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
都说巴林队这次面对韩国队还是摆出了殊死一搏的一个态势哈，这个精神特别的值得嘉奖哈，是基本上做到了每球必抢，每球必拼。好，很多中国球迷看完以后说，国足就应该学一学这样的精神，您觉得呢？
对，怎么说呢？巴林队其实，他们自己把自己的，我觉得这场比赛他们把自己的身价摆得很低，就是说完全就是说，一种就是说不要打面对强队的这个，但是我们要靠自，虽然个人能力跟技术上不如对手，但是呢，我们要靠完强的拼搏这个来争取更多的机会，也可以完全也可以看出来，尤其在失掉一球以后，巴林队队员根本好像不是在踢下半场，完全好像在是在上半场体力非常充沛，各种反响拼抢长途奔袭，一点看不出疲惫的精神来了。非常顽强。
再说说韩国队吧哈，说到韩国队的话，大家都会比较关注他们队伍里的明星球员孙兴敏哈。那个孙兴敏昨天第25分钟的时候被对方球员一脚踹中了脸，看后来这个题目上就说孙兴敏被爆头。那您觉得在这场比赛里边，就是孙兴敏他是不是已经使出全力了？
我感觉这场比赛孙兴民的表现呢，不如上一场，刚刚从英超回来对中国的那场比赛。当然了，那场比赛中国队派出的是替补阵容，所以可能孙兴民在中前场还比较游刃有余。面对巴林队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孙兴民确实创造了一些机会，韩国队的中前场的一些机会，中前场的一些配合和门前的一些 制造的一些机会，其实都是由孙兴民发起的。
嗯，
像那脚进球，韩国队的进球，其实就是孙兴民那一从中路盘带以后，然后呢一个斜向的下底，由那个后卫插上以后，下底传中，然后那个前锋脚后跟一磕，再用这十一号打进去的。所以，但是到了下半场以后呢，那个巴林队完明显是加强了对孙兴民的开防。
嗯，
他一旦拿球，最少是两个队员，
嗯，
甚至有时候是三个队员一起上来包夹的。
嗯，
所以他下半场的他下半场拖到的机会完全没有上半场多，而且下半场基本上就被砍死了。他试图还有两次在大禁区线上两次带球过人横向的想打门都没有成功。
嗯，
过了第一个过不了第二，过了第二过不了第三个，下半场的机会不是很多。
嗯，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场卡塔尔对伊拉克哈。你看外面总有一种说法说伊拉克的身体素质是比卡塔尔强，那我们来再讲讲他们的技术上面有什么样一些差异呢？
这场比赛我看完了以后就
什么感觉？
怎么说呢？巴林队的
卡塔尔对伊拉克，
卡塔尔队的那个球员，个人技术确实在伊拉克之上。伊拉克队员有一两名前场队员呢，那个小个队员的脚下技术还是有一定的脚下技术的。但是从整个两个队的整体实力来看，卡塔尔是明显高于伊拉克。尤其是伊拉克的尤其是
卡塔尔
这个那个十九号那个前锋，个人技术非常突出，几次都是靠个人技术以后过掉后卫创造了那个门前的机会，只是在门前的机会把握能力不是特别好。
这突破能力很强的哈。但卡塔尔正中的球员好像年龄都普遍比较偏轻啊。
这两队的队员，卡塔尔的队员呢更年轻一点，而他还有很多的规划球员，但是呢，伊拉克队，他是有一定大赛经验的，依靠着个人的能力和比赛的那个经验，也是其实他们还是蛮拼的，而且他们也在整场比赛也创造了出不少机会来，只不过伊拉克的中前场的球员个人最后完成进球的这个能力没有卡塔尔这个队我觉得要强，但是整场比赛我觉得伊拉克队确实非常拼，他们在失球，尤其在失球以后创造出更多的前场的机会，一度是压制了卡塔尔队比赛。从数据上看，不管是控球率门前射门角球和前场任意球机会都不比卡塔尔低。
那说到这场比赛的时候，就是伊拉克全场有三名球员受伤，刚才您提到哈，说这个伊拉克的表现不错，那咱就说如果要是三名球员不受伤的话，或许也有可能会赢了卡塔尔哈。
对，可以怎么说，他受伤的两名球员下半场70多分钟受伤，两名球员其实还是比较有很多大赛经验的，是他的主力球员。我觉得这两个人如果不受伤的话，都应该在前场能创造出更多的进球机会来。
好，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哈，那相比之前看到澳大利亚跟乌兹别克斯坦踢的那场淘汰赛，很多球迷都说是他们亚洲在看过的亚洲杯历史上最无聊的淘汰赛了哈。那刚刚过去这两场比赛，四支球队都提出了诚意哈，也都拼搏出了他们的精神。
对，
好，非常感谢Jake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好，谢谢。好，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来关注我们2019亚洲杯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sbs.com.au/mandarin。